阿们。好，我们看弥迦书，上个礼拜就讲弥迦先知被呼召在大概什么时候。那他在呼召在这个谁耶罗波安二世之后，这是北国之后，那之后有几位的这一些的国王出现，都是做他们做国王都是很他们的那一个他们的那一个年限都是很短，撒加利亚、沙龙啊、米拿县啊、比较有的神就做六个月哦，就被废掉了，这些很短。那之后呢，其实呢哦，比加九年还有何西亚的这时候，那就预备主前22年上帝要把北国把它灭掉。那今天透过弥迦先知所提的时候呢，提到撒玛利亚就是这个北国的时候呢，那他在做这个先知的时候，大概跟古前720年那时候已经很接近那一段时间。那另外呢，他也在乌西亚之后呢哦，弥迦在这位三位国王做王的期间呢，他在做先知，特别在约坦哦，约坦16年的时候，他做王的时候，亚哈斯传跟西西家做王的时候。那乌西亚他是一位敬畏上帝的人，圣经称说什么呢哦，他行神眼中看为正的事，还有包括他儿子约坦哦。然后到了这个亚哈斯的时候呢，亚哈斯这位孙子的时候呢，这位是行恶的一位君王哦，所以他就怎么又重新恢复以色列人敬拜偶像啊这些东西哦。所以虽然西西家起来做行为正的时候呢，他也一直要改变整个国家的前途的命运哦，使到他有一个敬拜，有一个复兴哦。但是深入犹太人心中的那些拜偶像啊等等这些东西，其实已经深入民心。虽然很多这些做君王的行为正的呢，他们把柱像、把丘坛都废掉，砍掉那些偶像等等，但是在以色列人当中所不能够磨灭的是，那个偶像的地位还存留在他们的心中，还有一些的一些啊存留在他们心中的这，以致呢哦，当有这些不好的王一兴起的时候呢，他们容易就去跟从哦，很容易去跟从。所以呢，我们在讲，无论是怎样的呢，使到国家呢能够复兴还是什么，虽然是君王哦，君王，但是我们讲整个人的复兴呢，是在你跟神之间的一个关系。所以虽然国王可以颁布，我们整个国家我们要走向哦，归向神的道路，我们要敬畏神哦。但是在个人的关系方面，如果跟神的关系不好之后呢，虽然即使是由王帝所下的命令，王帝所带动的复兴呢，都不能够使到个人回到上帝的面前。我们要的是什么？个人悔改哦，个人的悔改。所以整个的国家哦，个人的悔改哦。所以这是大概你了解在当时的这个时候呢，所以神就差派他在犹大国里面来宣讲有关上帝审判的信息，针对当时候呢的这样的一个北国已经快要灭亡的一个信息，也给南国呢上帝透过北国也教训他们，让他们能够谨守遵行神的话哦。啊，这是当时弥迦所被呼召所要宣讲的这个信息。所以当中的主题，上个礼拜我们讲很重要的就是这个听这个字哦，出现在三个地方哦，在一章的二节，万民啊你们都要听，三章一节，雅各的首领你们要听，还有呢六章一节，你们当听耶和华的话。所以听这个字在圣经里面非常非常重要的地位，上帝要我们学习聆听，因为从聆听的当中呢，我们才能够学习顺服。我怎么知道一个人敬畏神呢？就从他的顺服里面我可以看见。所以当一个人懂得顺服之后呢，他就能够遵行神所吩咐他的这一切。所以整个的一个原则呢很重要，就在这样的一个听的里面哦，听字。那我去看的还有一个繁体字，下面还有一个王字，有没有人看见？在耳朵下面有一个王字哦，如果你们去看的话，繁体字。所以听者为王哦，听者为王。你懂得聆听的话呢，其实呢你都懂得掌握你最重要的东西。用耳朵听，听者为王，那十个眼睛四目注视在神自己的话语上，然后你一心聆听之后呢，你一心把它存记在你的心里面。那这是我们对一个听字里面从圣经里面很好的一个教导，那我们好好的把它存记在我们的心里面。所以呢，神对以色列人说什么呢？我要给你们的是什么？ 不是石头的心，而是一个肉心。以西结的时候呢，神透过以西结对他们讲，赐给他们一个信心，而这个信心是一个肉心，是能够回应的。所以神的字迹呢，不是刻在那个心那个石板上，石板上是一个石头做的，用手神写下来的十诫，但是这个是一个生命没有生命的一个东西。那上帝要的话是把他的话语刻在人的心里面，所以神说我要给你一个肉心，这个肉心什么是能够动，这个肉心是有一个有生命的，有生命的能够领受上帝的话语。所以耶稣说我的话就是什么生命的粮，能够喂养你。那之后呢，这个心我们能够回应上帝的话。所以神给我们的不是一个不能回应的心，而是一个肉心，是能够回应上帝的话语。所以我们要回应之前呢，你一定要学习如何来聆听，之后呢你如何去存记神的话，在存记当中你学习顺服，之后你才能够遵行、哦、所以在顺服当中你自然产生对神的这个敬畏、哦、对神的敬畏。好，那今天我们就要详细的来看这六七章的里面到底有些什么东西。那里面就提到等了整个有三个的指证。那第一个指证是什么呢？从第一章开始他说什么呢？万民啊，你们都要听，地和地上所遍满的你们要听，主耶和华要怎么样指证你们的不是、哦、他必从他的圣殿指证你们的不是。看来耶和华离开自己地方，离开哪里？离开他的圣殿，他的圣座就是他的宝座。当神离开他宝座的时候呢、哦、就表示什么东西？神公义的审判就要临到了、哦、神亲自要查看，然后就说什么呢？他降下来呢，他在地的高处，群山他脚下融化。我们上礼拜就形容这个是什么东西，一个火山爆发一样的那一种的可怖，山谷裂开好像地震一样的一种的情况、哦、在神面前，还有像水冲下斜坡一样的那一种的、哦、水的那一种的翻腾一样。他说这些的事情，为什么神要离开自己的地方，为什么神要宣告这样的审判？因为雅各的过犯，以色列家的罪恶，这是讲到北国。那雅各的过犯是什么呢？不是就在撒玛利亚吗？就是在讲到北国。犹大家的罪恶是什么呢？不是耶路撒冷吗？这两个地方呢，在圣经里面呢，那从旧约里面他就预表说北国撒玛利亚、哦、它也是一个什么宗教的一个地方。那这是撒玛利亚人在山上基利西山上来建造这个圣殿来敬拜、哦、耶和华上帝的撒玛利亚这地方。但是呢圣经里面常常呢旧约的先知用北国这个撒玛利亚来形容什么呢？北国以色列来形容被盗 离开神的教会、哦、被盗离开神的这个教会就是以色列家。然后另外南国呢耶路撒冷呢、哦、是用来比喻呢、哦、忠心侍奉敬畏神的。所以两个地方的这样的一个不一样。但是今天呢神借着这样的一个弥下先知不但宣告北国他们的罪，也要形容南国的罪。所以你就思想到一个啊离弃真道的一个地方跟一个本来忠心敬虔的地方，那忠心敬虔的也渐渐的就已经离开了他的真道。所以你思想的时候呢，我们就看见启示录里面，启示录第二章里面呢对什么亚细亚的教会所要说的话，那圣灵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他们有什么东西本来很忠心的变成不忠心，本来还有爱心的变成没有爱心、哦、这些那神都要什么透过这样的来审判。在末世的时候，那我们就从这里面思想说忠心的已经离开了神的话语，那被盗的更不用讲。那今天我们的教会的情况怎么样？我们可以从弥迦书里面我们得到很多很多的警惕。那第一个的这样的一个指证什么呢？北国以色列。那以色列呢、哦、他们的这个敬拜就是这个撒玛利亚，所以他说呢都是讲到雅各的过犯，这些呢是什么？所以雅各代表什么？北国的十国啊，这个十个支派。所以在主前722年的时候呢，神就刑罚他们的时候呢，就使到亚述南下的时候呢，就把以色列人攻占了。那这是在列王记下17章你们可以去看的、哦、就把他攻占的地方。所以北国以撒玛利亚为首都，因为撒玛利亚建为首都，偶像的罪已经成立。他们有些什么罪、哦、那么 耶罗波安的时候呢，在北国什么的这个波特利呢，在那边设立了敬拜偶像，造了金牛犊。除了这些，我们上礼拜还有看到他们还有拜什么，在迦南地里面的这些亚瑟拉、巴利、等等的这一些的一般的宗教，就把他们带进来的那一种的淫乱、那一种的污秽、那一种的邪恶、还有那个摩洛的地方呢的那个献他们的长子给摩洛神的这一些，所以这些呢都影响到整个。所以第一个以色列人在北国的以色列就在主前722年、就被灭了、所以耶路撒冷呢这个地方虽然、被称为是一个中心的，但是呢耶路撒冷虽然有耶和华的圣殿，但是也有丘坛敬拜异教偶像之处，所以他们有偏离耶和华的那一种的罪名。所以犹大的祭坛跟雅各的罪过都成为同一字，在这边所形容的都是指他们什么敬奉偶像的这个罪恶，敬奉偶像的罪恶。所以虽然西西家起来之后呢，把这些丘坛啊，把这些柱像都砍掉，但是偶像有时候不是在人看得见的呢，还有那种看不见的偶像就在人心，人心。啊，你想到这个时候呢，你又想到今天我们的人的里面，虽然我们说我们没有拜偶像，但是很说什么东西又在你的心中其实已经建立了那一种的偶像，所以我们可以思想，这些罪，神对当时的这些指证，神对这些当时的指证，所以他说什么呢？接下来在第一章里面呢，他就提到什么东西，犹大的这个刑罚等等这些，从十节开始，他就说不要再加特，加特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报告的意思，报告这个事总不要顾忌。为什么呢？他说我在亚伯亚弗拉，就是尘灰之中呢，故你尘灰之中，注意尘灰之中，一直用这些来比喻，不要哭泣，尘灰，还有呢撒非的居民啊，要扯身，扯身蒙羞，本来是很欢愉的，现在要蒙羞，为什么呢？因为上帝的审判要临到，撒南的居民都不敢出来，伯以谢就是狭窄之家，他的这些哀哭使你们怎么无处可以站。那这些都是在形容当时的这些地方，对方还有玛利，还有这些拉吉等等这些地方，拉吉就在这里，拉吉就在这里，他说你要将这个离别的礼物送给摩利瑟加特摩利沙，摩利沙就是这个弥迦的这个家乡，叫家乡，这些地方都在哪里，都在这些的地方，玛利沙在这个地方，夺取你的来到，所以以色列的尊贵人，必到这个亚杜南，到这个亚杜南。所以这边所从十一节到十五节所形容的这一些地方的名字，那这些名字它的背后都有它的这些的意志，会扎也好啦，被征服者也好啦，离别的意思等等这些，好像一个嫁妆一样被送出去，意思是讲到这些，这些，那为什么呢？这些原来在主前701年的时候，亚述王攻打南下的时候呢，那么这个他的这个路线就来到这些地方，就是以各伦，就是拉吉这个地方，还有加特，摩利瑟加特，还有雅各西这些地方跟亚杜南，那就是一章十一节到十五节里面所形容的这些地方。那为什么呢？他们要成为嫁妆一样送出去呢？为什么？因为当他们攻入的时候呢，亚述王就把这些人都掳去，都掳去到了这一个什么，亚述的国家去，然后又把亚述人带进来呢，就跟他们掺杂了，掺杂这样的一个，所以里面就有这些的比喻，这些地方。那第二个指证的里面指证他们什么地方呢？那这就是在弥迦书里面的重点所要提到的，讲到他们自己本身里面有些什么东西，因为没有什么虔诚人，神对以色列人说爱在你们中间没有正直的人，他们中间没有什么人呢？那第一个有假先知，有假先知，那假先知为了什么？为了钱财，他们就讲了一些人喜欢听的话，那上帝审判的话语他们却不讲，所以一直跟人讲平安平安的话语，所以神要对付的就是这些假先知。那第二个行恶的人呢，对那些不服兵役的人，他们就在当中做什么？抢夺他们的外衣，他们的外衣，所以那些以色列人他们穿的衣服还有披了一个外套这样的， 他们就把他们的歪都抢去，哦，行恶的人。那还有这些祭司呢，也是什么，也是为了钱财，哦，也为了钱财，所以他们就在这样做这样的一个服事。那还有这些宗教的领袖呢，他们不公正不正直的，哦，在审判的时候，在城门口审判的时候呢，也不没有这个正直，所以神就对这些人呢就欺负他们的百姓。所以上礼拜就讲了，有一些是从撒玛利亚，哦，他们有些逃难的，他们逃到南国犹大，犹大的时候呢，那犹大国的那些百姓呢，有一些人那些官长领袖就欺负他们，哦，抢夺他们的衣服，哦，还有呢对一些不正直的这样的一种审判，哦，审判。那还有对他们自己本国犹大人，他们也是如此。所以这个第二个指证，神就指证出他们有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你看二章八节说什么，对不愿打仗的人身上就夺去他们的外衣，哦，还有呢把这些妇女从他们安乐的家中赶出来，还有呢从他们的小孩进行夺去他们所有的。所以这些不公正不正直的这些事情呢，就在这样的一个，哦，以色列当中，就在南国当中呢，哦，神看见，那神就透过这样的一个弥迦先知来对他们来宣告有关上帝的这些审判要临到，因为他们有这些不公义，有这些不公正的这些事情在他们当中。好，哦，那是特别在第二章那边就开始在听到，哦，然后在每一章的当中呢，就提到审判的时候呢，就提到上帝的应许，哦，应许。那应许的审判当中，第一，圣经里面常提到审判的时候呢，第一，上帝给他们一个警告，然后第二就提到审判要临到，然后第三提到悔改的时候呢，上帝的应许就会临到他们，哦，永远是这样。所以呢，在还没刑罚之前呢，一定会有这样的一个警告，而是神的审判主要的目的就是要人怎么悔改，哦，就要人悔改，哦，这些的审判。还有呢，领袖还做什么呢，哦，他们贿赂，哦，贿赂，哦，所以当他们来审判的时候呢，哦，他们贿赂，当你给钱的时候呢，那他们就会宽容的对待那些人，哦，那么祭司呢为顾家施行训诲，哦，不再忠心的来服侍上帝，而他们的服侍的背后呢，其实为了这些的金钱，那先知也是为钱，哦，来讲一些人喜欢听的话，哦，然后呢，哦，这些祭司也是一样为做薪俸而教导，哦，为做这些的教导。所以你看在整个的国家的里面，哦啊，除了敬拜偶像之外呢，他们的人民的道德水准其实已经很非常非常的低落，哦，所以神的眼中看见这些的时候呢，神就兴起弥迦先知来对他们来宣告有关上帝的审判要临到，哦，那第三个指证他们什么东西呢，在六章四到五节里面，上帝就恢复了跟他们讲什么，要他们回想，回想什么东西呢，他说我曾经把你从埃及地领上来，把你从围炉之家数出来，我也差派了摩西亚伦和米利安在你前面行，我的名啊你们要追念，他们已经把这些事情忘记了，哦，但是如果你看生命记的时候呢，神吩咐摩西要把这些事情记录下来，不要做什么，要叫他们的子子孙孙世世代代来谨守遵行这些事，啊，特别在生命记第六章，哦，神吩咐他们要谨守遵行，不但你们自己要遵守，还要教导你的儿你们的孩子子孙，叫他们一生能够遵守。为什么呢，神把你从埃及地领出来，哦，所以从这边领出来，叫他们回想在当时在埃及地的时候做苦工，然后回想上帝把他们带领出来的时候呢，神使红海分开让他们能够走干地，然后神也白天用云柱晚上用火柱来引导他们，那还有他们在这个，啊，米利巴没有水喝的时候呢，神也叫摩西吩咐水流出来给他们水喝，还有玛拿等等这些东西，然后他们已经把这些事情都忘记掉了，哦，所以不懂，这边要提到什么，他们不懂得感恩，哦，不懂得感恩，哦，神把他们领出来。所以这三个指证的里面，那我们思想到什么，今天这个指证有在我们当中吗？那第一个是什么指证，假先知是第二个的指证里面我们所提到这些，哦，所以有的这些不敬虔不正直的人，啊，第一个的时候是提到什么东西呢，刚才就提到 他们的那一种的什么呢？拜偶像，拜偶像。哦，所以我们从这边就可以提到什么？什么是我们心中的这些偶像？哦，什么今天是我们偶像？啊，今天可能你的手机成为你的偶像，一天不能够离开你的手的，哦，很重要的一个东西可以成为你的偶像。第二，可能有些什么东西你目前你很追求的，而这些什么是偶像？凡是什么东西呢？超越上帝的地位，那这个就成为你的偶像，哦，所以这个第一个我们要很小心。那第二个呢，里面呢，哦的这个指证的里面呢，提到没有虔诚、没有正直的这些人，哦，啊，今天哦，我们上一次就提到这个什么，还记得吗？以东的罪，以东的就是他们没有对这个，对没有对待他们的这个啊，他们的自己的兄弟哦，没有对兄弟知情，所以把他们交给这个巴比伦人，所以这样的一个没有兄弟知情，上帝也要审判。哦，上帝也要审判，这个是厄巴底亚书的里面就提到有关这一方面。啊，所以今天早上牧师提的希利王，希利王是谁呢？希利王就是这个以东的后代，哦，以东的后代呀，这个希利王。所以你要讲的话，说以东跟犹太人呢，他们都有兄弟之情，但是希利把他们这些都杀掉，哦呀，他们都有这些，哦，所以今天呢，我们这有没有这些？所以当我们在服事的里面。作为上帝的仆人也好，作为这些领袖也好，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正直，也没有这样的一个虔诚呢？这个是对我们一个哦属灵的一个教训。哦，上帝看见我们每一个人的服事等等这些，所以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一种正确的服事的心态？哦，服事的心态呀。哦，所以这个哦，所以在这个新约的时候呢，提摩太前书的时候，保罗就劝勉提摩太。哦，贪财是万恶之根，所以他对提醒做传道人的话，哦，那你的服事你不是为钱财，哦，你乃是要忠心等等这些，哦，所以这些也都成为我们的一个提醒，哦，哦，成为我们的这些提醒，还有很多这些东西，哦，所以我们服事我们不是为了金钱，不是为了钱财，而上帝在神面前所看重的是什么？忠心的服事。哦，所以求神怜悯我们啦，啊，从这边我们可以学到。那第三个呢，我们可以学到什么功课？啊，神要以色列人一直回想，啊，上帝也要我们回想，你在什么时候蒙恩得救？哦，可能已经忘记了，十多年前啊什么，但是呢，在那个初信的时候，所以每次人讲初信的时候的人是很热心的，为什么？刚刚嘛，信主的时候哇，很热心，哦，愿意奉献，愿意读经，愿意祷告，但是今天呢？我们懒惰到连读经祷告都不要，哦，那神就说什么东西？我曾经把你从，哦，所以每次我们读十诫的时候呢，哦，为什么我们要把前面那句，哦，神吩咐这一句话说，哦，当神曾经吩咐的时候呢，我们要想到，哦，就是曾经把我们从埃及为奴之地，所以埃及是你一个以前罪恶的地方，上帝把你拯救出来。把你带进这个迦南地，就是在神今天的恩典，在耶稣基督的里面。所以我们要回想，啊，回想过去神怎样把我们拯救出来。那可能你拯救出来的时候，你遇到很多事情，家人的反对，你信主啊，哦，你遇到很多的这些挫折，最后你能够信，哦，都是这些。所以上帝说什么？你们要追念，我们要思想。所以有时候当我们安静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思想，再次重新回想。我是怎么蒙恩得救的人，再次激励我们对神的那一种的侍奉的心，对神的那一种的感恩，哦，所以我们要这样，所以上帝要他们常常追念，所以一个不懂得感恩的话，哦，他永远做一个什么忘恩负义的人，等于忘恩的时候呢，就会负义，所以以色列人他们进到迦南地，看见迦南地的这些时候，他们就忘记了他们在埃及地所曾经受的苦。哦，所以为什么他们会拜偶像，而把那个对的上帝把他丢弃掉？哦，所以上帝要他们常常追念思想，唯有追念思想的时候呢，他们才能够想起在那样的一个出埃及的里面，上帝用十个灾难，然后在出埃及的道路，上帝怎么用他的圣手来引导他们进入迦南地？所以这些都要去追念。哦，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追念。所以上帝公义的审判。哦，在审判的信息当中一定有一些的盼望，所以上帝每次审判的时候呢，背后有他的这个应许，所以公义的准则一定要去施行， 还有这辈百姓的罪呢，目的不是立刻要施行审判，而是要给他们什么警告。所以当警告的时候呢，是要呼吁人什么悔改哦，回转哦，呼吁人悔改回转。所以他说到末后的日子，耶和华殿的山上必竖立在万上之山，那必有多国的人前来说，来啊，我们上耶和华的山哦，登雅各神的殿，他必把他的道路指示我们，我们要遵行他的道，因为教训必出于锡安。所以耶和华的话要来自耶路撒冷。那这边四章的一到二节呢，就隐约的在背后审判的背后呢，就包含了一个弥赛亚的应许哦，弥赛亚在耶和华殿的山锡安山哦，就是常提到这个山必次立在万山之上，就讲到当耶稣基督弥赛亚来的时候呢，这是讲到末后的日子，在新天新地的时候呢，耶稣要成为什么万王之王，万国之国啊，万王之王哦。他说在这万山之上哦，教训必出于锡安哦，就提到这个哦，提到这个，所以有个隐约的一个弥赛亚的预言已经在里面。所以来到第六章的时候就更清楚。然后审判的信息呢，还有什么预言主耶稣作为弥赛亚的君王，所以接近的审判后，神的救恩赐福在弥赛亚的掌权中就会临到，提到这个。所以五章的第二节呢，就有提到这个东西，讲到什么有一个预言就这边的实现了哦。他说伯利恒以法他，你在犹大诸城中虽然最小细小，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作为我以色列的统治者，他的根源从太初从亘古就有了哦，就是提到这样的一个预言，提到耶稣道成肉身的预言，也前面四章提到耶稣再来的时候呢，他要成为什么哦，万王之王哦，要在那里来掌权，所以万国万民都要归向他，提到这样的一个盼望。所以盼望的信息当中呢，他提到什么？第一，当听哦，又再重新回复提到当听神所话，然后呢还要追念，要思想过去他们在埃及地怎么样神把他们拯救出来，这个救赎的一个追念哦。还有呢，朝见上帝，我们当献上什么？这是我们当听、当思念、感恩之后呢，我们当献上什么？哦，那这边他就说：世人啊，耶和华已经指示你什么是善，哦，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谦虚的与你的神同行，哦，谦虚你的，那神是行公义、好怜悯的，谦虚谨慎与你的神同行。同行之前呢，那么这个。传道书说什么呢？二人不同心，岂能够同行？对不对？所以你要跟神同行之前，你要跟神同心。神的心是怎样的心？那神说什么呢？哦，你们都有唱那首诗歌吗？耶和华的心是什么？他不是降灾的意念，而是什么？赐福的意念。有唱过这首歌吗？耶和华的心，什么？没有唱过，OK， 耶和华的心，但是耶和华的心是什么？好，我们圣经里面就告诉我们，我们跟上帝同心同行的时候，你要跟他同心。耶和华的心是什么？他不是赐降灾的意念，而是什么？赐福的意念。神怎么赐福给我们？那上礼拜都讲了，《生命记》27、28章，神借着摩西最后告诉他们讲，当你谨守遵行神的话，这些的福气就临到你们。当你偏离上帝的话，离弃上帝的话，这些咒诅就必临到你们。所以耶和华的心是怎样的心？是赐福的意念。神怎样赐福给我们呢？你要谨守遵行神的话，一心遵守，一心遵守。那我们怎么遵守？又回到前面那个事来，你一定要先听，一个听之后你才能够顺服，你才能够去遵守。所以一样的一个原则，大原则一直在那一边。所以当我们一心跟神同行的时候呢，行公义、好怜悯，那这些都是上帝的一个本性，上帝的性情。神的性情是公义、怜悯、谦虚的与神同行。哦，然后第七章七节说，至于我要仰望耶和华，我要等候那拯救我的神，我的神必什么应允我。哦，他的做这样的一个祷告，哦，做这样的一个祷告。那么呢，就里面就提到呢，7章18节，他说：神啊，有何神向你赦免罪孽，饶恕你产业之渔民的罪过，不永远怀怒喜爱施恩，必再怜悯我们，将我们的罪什么踏在脚下。为什么神将我们的罪踏在脚下？ 神的脚有多大？想到吗？神的脚有多大？七寸、八寸、十寸。神的脚有多大？神的脚有多大？圣经说什么？神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哦，万有有多大？神甚至超过这些万有的那一种的大。想象得到吗？真的是很大。所以你想，那如果我们不过像神脚下的一只小蚂蚁，哦，小蚂蚁被你踏在脚下会是什么样？扁掉啊，尸体都看不见啊，甚至啊什么。所以神说把我们的罪呢踏在他的脚下是什么意思？你踏一只蚂蚁，你揉一下呢，你拿上来，你找到蚂蚁的尸体吗？没有啊，对不对？所以圣经说什么？我们是人何等何等的渺小，哦，但是上帝这样的一个恩典领导我们。那如果神把我们的罪踏在他脚下的时候，就永远就是看不见的意思，哦，把他踏下去，把他压下去，哦，压下去，踏下去，永远看不见的意思。那第二个东西，又将我们的一切罪孽投于深海。上礼拜叫你们想的功课，为什么投于深海，而不是投在高山？深海比山高，山为什么呢？因为海很大，很大，山也很高啊。最高的山是什么山？哈哈，咱们以后去爬。所以神讲这样的时候呢，我们从科学、从物理的角度里面看，不是没有，神是那种蛮有智慧的上帝。所以上帝为什么说我不将你的罪抛在高山，抛在深山？那我们都想最高的山是什么？喜马拉雅山，8848米，最高的山，哦，呀，这个山面最高最高的一个山，哦，最高的山，哦，哦，这是最高，世界上最高的山。为什么上帝不把我们罪抛在一个最高的山呢？不就好了吗？那是上帝为什么要抛在深海？啊，因为海很大，不再纪念，什么意思？那你就要比较什么山高跟海深，对不对？啊，然后你就看最深的海在哪里？马里亚纳海，就在这个菲律宾这个地方。那它有多深呢？它有多深？啊，它有多深？这个深度呢？11034米。你们看那个 Discovery Channel 的时候，赛斯特有他们的科学家，就潜艇潜到最下面下面的时候，他们就测量那个深度，到了马里亚纳这个地方最深的地方呢，11038。所以是说神把我们的罪投在深海里面，你就想到什么？为什么不投在山高？因为山不过是8000而已，但是海更深。你看，所以把你的罪呢投在深山还不够，因为海是最深的一个地方，意思是什么？永远看不见，看见吗？所以上帝不是用在投在高山。如果圣经放在投在高山，今天的科学家讲圣经神讲错了，为什么呢？因为海比高还更深，更深啊！但是上帝是蛮有智慧，在旧约的时候就写下这样的圣经，把我们的罪抛在他的什么深海的里面。海比山还高过多少？最深的海跟最高的山，山还差了2184米。你看，所以上帝把我们的这个罪投在一个深海，深海的里面。上帝没有说错话，哦，上帝没有说错话。啊，诗篇103篇我很喜欢的，你们常常唱的哈，东离西有多远，他叫我们过犯也离有多远。为什么不是南跟北？为什么是东和西？看见吗？你就用大概这个原理，你想得到吗？为什么不是地球不是圆的？我们常常去画的时候是地球是圆，地球是什么？椭圆形的，看见吗？南跟北，所以我们有南极，我们有北极。那如果我们的年轻的弟兄姐妹们，你要从南极呢走走走走到北极，一天你会到北极吗？会吗？想象啦，不要摇头啦。南极可以走到北极吗？ South point to North point 可以吗？会有一天会走到，对不对？ South point 可以到 North point。 你从东，我现在从东，我插了一支木棍，我向东走，我一天我要走到西， OK？ 什么时候你会到西？ 看见吗？我在这边哦，向东哦，我放了这个哦，我今天开始走了，绕地球一周，我转回来，我一直向着东走，我要走到一天到这个西，看见吗？我一直走走走走走到回来，我的方向走，走到回我回到这边收呢，为什么我还是在什么？我还是在东啊，看见吗？我绕着地球走一周了，看见吗？我的方向还是在哪里？ Hello， 想到吗？看见吗？这个我放了，我向东走，对不对？那我的方向一直向东，我一天走走走到那个 point 是西，所以我一直走，所以我绕地球就这样走了，我就向东一直走，走走走走到我回到我这个原点的时候呢，我的方向还在哪里？所以我绕着地球走，看见吗？我没有白跑，一换地球是椭圆的，对不对？所以你从一点开始，你一直向东走，你的方向向东走，你方向向东走的时候，我说什么时候你来到西？你还是再绕了一圈，所以你的方向还是在哪里？还是在东边吗？看见吗？没有东极，没有西极，但是你一个 point， 你的方向永远是。但是你跟我跟南北走不一样啊，我从南极走，对不对？我要向北极走，我已经走走走走走走走到那边了、哦，哎，有一个 post， 那边写着 north point， 看见吗？我从南到南极到北极，看见吗？好像我从东，我插了一支木棍，我向着东走，我要一天我要走到这个 point that this is west。对。我们从一个平面的东西，你看有一个东跟西，好像现在你们有的坐在东边，有的坐在西边，对不对？有一个东西。但是我说你绕着地球走，你的方向向东走的话，你一直方向向东走的话，你什么时候来到西？不会，因为你的方向永远还是在向着东，对不对？啊，但是南北就不一样啊。我从 south point， 我从南极走，我一天我会到达北极 north point， 看见吗？有吗？你会到 North Point， East 开始走，我不会一天来到 West Point。
就是没有比北极更北的北，那是永远不是
东跟西。那我要提的意思说，从方向的里面呢，有南会到北 ，OK， South Point to North Point， 南极可以到北极，但是呢，从东方向从东走的话。你的方向永远还是向东，你不会一天来到西，就是你的方向。我绕了地球走一周，我回来之后呢，我的方向还是向着东。所以意思神说，东离西有多远，他叫我们过犯离有多远，何等想象，多远吗？就是没有到西的一天，看见吗？就叫我们的过犯离开我们有多远。那这个就是米迦所要讲的，神啊，有何神像你？看见吗？神所说的那一个话，神所说的那一个话，神给我们的那个应许。但如果你承认你的罪，你回转离开神，所以以色列如果回开神的话，神就说这样的一个东西、哦、东离西有多远，我叫你们的过犯离我多远。上帝不再计较以色列民百姓的罪，如果他们肯真心悔改的话。所以对我们今天也是一样、哦、所以神不把他们的罪什么抛在身上，而是把它投在深海里面，很深很深的一个地方。啊，这是神很有智慧的一个话语，很有智慧的一个应许，可以给我们可以学到的。哦，就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哦，我们像神是一个很有蛮有智慧的这位上帝。所以谁能像耶和华呢？弥迦这个意思，就是谁能像耶和华。所以启示录里面就说到，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所以今天对我们来讲，所以米迦先知所讲的话，不是在主前700多年离开我们，大概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哦，这个不是一个历史书以前的人讲，但是其实米迦书也对我们今天很有一个属灵的功课，我们要学习。为什么呢？到了这样的一个启示录的时候呢，那这个约翰、哦、在巴摩岛的时候，神给他看见这样的一个异象，对当时的这个教会，亚细亚的教会，以弗所的教会是什么？ 他们把起初的爱心丢弃了，看见吗？士美拿的教会是什么？哦，他们把这样什么东西？他们把起初的这个他们的心是什么？不冷不热。神说我宁可你冷或者你是热，但是你不要不冷不热。哦，不冷不热，你煮鸡蛋是不会熟的。哦，对不对？所以你要的话就是熟热就能够煮熟，你不然你就冷。哦，你不要不冷不热。所以今天神对这个教会呢所说的话就是这样。哦，所以他说圣灵所说的话有耳的就应当听。哦，这个是在新约的时候呢，神透过这个巴摩岛的时候呢对这个约翰所启示的一个话呢，今天也要对我们说我们要怎么去听。所以你想象呢，弥迦书给了我们什么学习的功课？除了刚才讲的，那你们还要想到什么功课？有耳朵就应当听。有耳朵吗？有啊。所以神对当时以赛亚书的时候对他们百姓说，他们什么？哦，耳朵什么？有耳却不当，他们却不听，对不对？他们就是塞住他们的耳朵，他们不听神的话。所以神一直差遣他们的先知。所以来到了这样的一个马太福音的时候呢，耶稣来到耶路撒冷，就责备这一些宗教法利赛人文士，他们说什么？我差遣到当中的这些什么？哦，差遣到当你们当中的先知，你们却把他们一个一个的什么杀害掉。神差遣他们的先知所说的话没有人要听，他们什么耳朵油蒙的耳朵，耳朵被塞住，却听不进这些的话。所以神说我差遣这些哦，这些先知，从谁开始？从亚伯开始。从旧约的时候，亚伯就是第一位的先知，而差派到耶稣道成肉身来的时候呢，啊，最后一位先知就是这样的一个哦先知，他们都什么都一一的把他们杀害掉，哦，把他们杀害掉。所以为什么他们不听神的话？这是我们要学的一个功课。还有什么功课可以学的？神的慈爱，给我们看见弥迦书里面看见神的慈爱，他的应许，他是守约施慈爱的上帝，上帝所说的上帝必然是遵行的。但是我们向神所做的呢，我们却有时候很多时候我们却违抗神的命令，这是我们所要知道。所以弥迦书是什么？不单我们看见离道被教的教会，就是那中心的教会也都坠落了。所以刚才就提到这个什么离道被教，就比喻什么旧约就比喻什么撒玛利亚，哦，北国以色列，那南国呢，那中心的教会比喻犹大。但是呢弥迦书里面我们看见北国也好南国也好呢，今天这些都什么都已经都坠落了。所以呢在启示录里面神透过这个约翰先知对他们说，哦，你要回想你从哪里坠落的，哦，你要重新什么要恢复你起初的爱心，哦，以弗所的教会。所以在近日的光景里面呢，教会也岂不是如此，哦，完全偏离了神真道而进入了什么被盗的光景。所以我们要很小心，哦，我们是否已经离弃神的真道，哦，还有曾经忠心的人当中呢，在这些末后的日子里我们看见爱心渐渐冷淡了吗？所以我们要从这里面再次的回想呀，以前很忠心的现在已经渐渐的冷淡，以前很热心的弟兄姐妹现在都渐渐的冷淡。所以我们都要很小心，哦，那真理已经被偏离了吗？哦，以前他们把上帝的话也都丢弃掉，他们拜偶像的时候呢就随从各样的一种拜偶像的风俗习惯，把上帝的话也都丢弃掉。所以今天呢一样的真理已经被我们偏离了吗？那我们看见神的百姓已经世俗化，我们随波逐流，我们随波逐流。所以如果你是钟明牧师的话，今天你手上拿手机，他讲到一定骂的。为什么？今天已经不再看在基督徒手上拿一本圣经。以前他说什么？我们手上是一本圣经，一本圣诗。今天呢，圣经太重，圣诗太大本，所以什么呢？都是用手机。钟明牧师他讲到他一定骂，明年他有三次我们可以给他有机会骂的机会。OK， 明年他来我们当中讲到。所以呢，哦，就是这样，哦呀，哦，他不叫骂了，他是责备我们，应该要责备。有时候神就兴起这一些的，哦，神的仆人来责备我们。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就是像随波逐流世俗化，哦，所以世界已经越来并且来什么而且做主了，基督教已经成为一个世界组织宗教的系统， 在忠心的人中还有多少人仍然持守、哦、做耶稣忠心的仆人见证人。所以我们透过弥迦书求上帝给我们这样的一个警惕、哦、所以当日的犹大跟以色列同样的光景嘛。所以最后呢，神可以把北国以色列在主前722年让亚述把他们灭掉，所以神可以在这样的一个之后到200多年之后呢，犹大国也不受的警惕，而被这个巴比伦586年主前的时候也把他们什么被掳到巴比伦去。然后不单如此，耶稣道成肉身来的时候呢，也亲自的神的儿子对他的百姓说话，也没有人要听。最后呢，主后70年神让整个的以色列灭国，在这个地图上消失掉。2000年之后1954年神让他重新的复国。所以神可以这样做吗？可以。同样的光景今天会出现在我们当中吗？可以、哦、可以。所以神向我们发怒吗？审判单从神的家起手，圣经跟我们讲。所以我们这个神的家，我们要怎么去代表神？代表神，所以看见神是一位怎样的神。神啊，谁能够像你？那认识神的公义，不单只是单单认识神的圣洁慈爱，我们要更认识上帝的公义。神不以有罪的为无罪，所以我们要很小心、哦、然后第二呢，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哦、神的家起手。所以对不信的人，上帝的审判是这样的，何况对上帝自己的子民，上帝要如何来管教我们？所以希伯来书九章告诉我们说什么？落在神手中的管教是非常非常可怕的。所以我们不要常常以为说神是慈爱的上帝，我们可以随随便便。所以当神的审判来到的时候呢，神发怒的时候呢，就好像火山爆发一样、哦、好像地震一样，好像那个洪水一样、哦、所以我们要很小心、哦、很小心。所以我们要怎样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要留意怎样成为、哦、神忠心的教会，成为神忠心服侍神的仆人。那还有呢，有谁像耶和华、哦、所以我们的神是独特的吗？你要认识我们的神的属性、哦、认识神的属性、哦、然后世人能够知道我们的神是慈爱吗、哦、还有知道神是这样的怜悯吗？那今天神就透过这个教会，所以以色列人跟这个以色列跟犹大国本来就是神的见证人，见证神把他们怎么从埃及把他们带出来进入迦南地，所以他们却成为应该是成为世人的见证榜样。申命记七章七节，神对他们说，神为什么要选召犹太人这个民族？他们没有什么特别，不过是神专爱他们，他们也是在万民当中是最小的，神特别就选召着。为什么？然后神又把十诫圣言给他们，神又透过先知对他们说话，所以他比别人的话呢比较特别，但是他们不懂得尊重他们的身份。所以在罗马书的时候第五章的时候呢，保罗就怎么、哦、就来喊当他们了，就讲他们说什么，你们有这个圣言你们就骄傲吗？你们受割礼你们就骄傲了吗？哦，神说如果你不要的话呢，神也一样的把这样的恩典给了外邦人。所以本来你成为外邦人的见证的，但是今天你反而不是成为他们的见证，而成为他们的绊脚石，看见吗？这是罗马书五章的时候保罗特别就对这些犹太人讲，所以你不要自傲，你不要高傲，以为你是神的选民你就怎么样，但是没有，上帝一样的、哦、当他的那一个公义彰显的时候呢，对任何的人他的子民也好、哦、他都是这样的一种的管教、哦、所以我们不要以为说我们已经信了我们可以随随便便，所以我们要更要通过神先知的话给我们这些警惕、哦、所以我们要怎么代表神成为神的见证人、哦、我们在世界的见证我们要如何、哦、所以这边的呼吁都要让我们悔改回转，回到起初，回转到单纯中，要在基督里面。所以呢，圣灵向众下所获的话，凡有的就应当听。所以我说听这个字在整本圣经里面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字，你懂得听你就懂得学，你懂得学你就学习顺服，你学习顺服之后呢，就建立你对神的敬畏，你对神敬畏之后呢，你就能够谨守遵行神的话。所以这些的原则都是连带在一起，但是很重要的就在你开始的第一步，你要学习怎么听、 哦，你要学习怎么听，哦，所以小孩子还没学习走路的之前，第一个要学习就是听，爸爸叫他站起来，你就站起来，开始走第一步，他就学走，学习听，哦，如果他什么都不听的话呢，啊，这个人一生就被你走错，哦，所以诗篇五十六篇就告诉我们，哦，恶人一触母腹就走错路，哦，免得我们走错路，我们要一生怎么样，好好的去教导，所以不但是我们。还有接下来你们的下一代，哦，以后你们的子子孙孙，我们都要什么？谨守遵行神的话。所以《生命记》第六章好好的去读啊，这个不是当时对以色列人讲，也对我们每一个人讲，哦，但是神在这里要给我们看见的话，神不单对他的子民所说的话，也对我们世世代代所说的话是非常的重要。谨守遵行神的话，七个字，当里面重要的就是在那个听字。听啊，等你听之后呢，然后你一心遵守，把神的话存记在你的心，这是我们一生受用不尽。什么回应吗？下一课我们要上的呢是这个那鸿书。那鸿书要讲什么呢？你就看那鸿的时候，你又回想起耶拿，耶拿之后呢去尼尼微跟他们传讲的时候呢，尼尼微的人就披麻蒙灰悔改，但是一百多年之后呢，另外一个王起来之后呢，哦，他们又不走金钱的道路，而那一种的不公义不公正，然后上帝也要刑罚临到外邦人，所以刑罚不只是单单对以色列人百姓，也对外邦人，所以神就透过那鸿书来告诉他们尼尼微将要灭亡，而这次是真的是灭亡，哦，就要被灭掉，哦，被灭掉，神就兴起那鸿对他们所说的话。短短的三章回去切去看，哦呀，所以八月的第一个第二个礼拜是曾长老的这个威斯敏特信仰告白的课，哦，然后之后应该是在八月中还是八月底，哦，然后我们就上这个那鸿书，所以你回家去看一下，哦，所以小先知书里面有很多很多功课我们可以学的，那神都是这些先知，所以不是单单对犹太人讲，不是对以色列北国以色列讲，也对什么邻近的国家，对一些外邦的国家，神也讲的话，所以一样的给我们看见，都是对今天神的子民有很好的一个属灵的教训。什么问题吗？对今天的还想不到哈？诗篇一百零三篇，东离西有多远，神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多远。他的意思就是什么？其实神把我们的过犯，当我们回转的时候呢，神叫我们的过犯就离我们很远很远，因为东到西是没有一个 point，哦，所以上帝就把我们的罪呢叫他离开我们多远，所以当你一直这样走的话，方向向东的话，永远你的方向是向东，你不会一天你是走向西的，因为就是一圈啊，所以你的方向永远一圈走啊，你的方向一直在向着东走，所以就是等于说你一直向东，你没有来到西的一天，意思就是说神不看重我们的罪孽，哦，东离西有多远，很远吗？是 forever 的，很远很远，永远看不到，没有一个 point， 就是意思说上帝把他什么完全的丢弃，完全的忘记的意思，哦，所以这样的一个恩典，那上帝用这样的一个形容词给我们，所以夫妻吵架的时候讲，以前你不是怎样讲讲讲的吗？上帝不会说有一天，哦，以前你不是这样的，没有，哦，但是当我们认罪的时候，悔改的时候呢，上帝就把我们这些罪是什么，就是这样的，踏在他的脚下，永远看不见，把他抛在深海，或者把他什么叫我们的过犯离开我们，好像东离西有这样的远，上帝不再计较，不再计算这些，当我们回转向神的话，所以就是说，神啊，有谁能够像你，谁能够像耶和华这位上帝，蛮有恩典，蛮有慈爱，更给我们看见他是蛮有什么智慧的这位上帝，哦，很有智慧，所以他说的这些话都蛮有意思，你好好去思想，所以圣经里有很多这些的形容词，你去看一下 Google 找一下，你就会看到为什么上帝要用这样的一种的形容，很有意思。所以弥迦书已经是第几卷了？小先知第六，哦，所以第七是那鸿书，哦，那鸿书，总共小先知有几卷？12卷哦，啊，12 OK， 今天我们就能够上完12卷小先知 OK， 没有问题了，可以了啊，可以了。所以有几个指证？三个。第一个指证是什么？拜偶像的罪。第二个指证，假先知、不公义、不正直的这些人。第三个指证，忘恩负义啊，忘记上帝的恩典，把他们从埃及地带出来。啊，这三个指证，这些三个指证对我们都有，所以我们要小心。第一，不要拜偶像。哦，什么是你心中的偶像？任何东西超越你神在你心中的地位，那个就成为你的偶像。哦哦，你的偶像。那第二个呢？哦，不公义、不正直的事情，那我们要很小心。哦，不但是在教会，我们很多时候是在你的工作的场地。哦，但我们要很小心。我们是神的见证人，我们也要做一些公义跟正直的事情。哦，呀 ，OK。哦，特别做生意的，哦，不要吃秤头 ，OK， 卖榴莲的小心，不要吃秤头，哦呀，还有这些做生意的也是，哦呀，所以我们很小心，做正直的，哦，做正直的，行神公义的。然后第三个是什么？回想，不要做一个忘恩负义的人，常常思想神的救恩临到我身上的时候，那我是否把起初的爱心已经丢失了？我今天是否不冷不热？哦，不冷不热，哦，所以我们要很小心。圣灵对众教会所说的话，有耳的就应当听。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在你面前向你献上感谢，谢谢你让我们能够上完这个米迦书。谢谢你透过米迦先知，无论当时对北国、对南国所宣告的审判的话语，主要今天也对我们产生许多的警戒。求你帮助我们能够从这卷书当中警惕，以致让我们能够小心，让我们不会把一切的其他的事情，把这些东西超越你在我们心中的地位。求你帮助我们，也让我们在行事为人上，我们能够晓得如何懂得正直，因为这是你要我们所学习的。求你帮助我们，使我们在世上所过的每个日子都能够成为你美好的见证人。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常常做一个懂得感恩的人，晓得你当时如何的把我们从罪恶之中把我们拯救出来，救我们脱离各样的罪恶。主啊，今天让我们得以在耶稣基督里面，让我们晓得是蒙你的恩而成，但是让我们在你面前不会忘记这样的一个恩典，而时时的激励我们，让我们能够被主的爱、被主的这样的一个恩典所激励，以致使我们一生在你面前，我们忠心爱主更深。求你这样的带领我们、引导我们，继续用你的话语成为我们一生随时的帮助，让我们建立一个聆听的人生，常常垂听你在透过圣经所对我们所说的话，也常常聆听圣灵在我们心中保惠师对我们的警戒、对我们的指教，以致我们在你的面前，当我们面对试探引诱的时候，我们懂得聆听圣灵对我们所说的话，以致我们能够离开这些罪恶，我们能够在你面前建立我们圣洁的这样的人生。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在这样的听的功课上常常一生一世的追求和学习，也赐福我们，无论是我们的孩子、我们的下一代，也让他们建立一个懂得听到的一个人生。所以以致我们在你面前，不单我们蒙福，我们的儿女们、我们的以后的子子孙孙、我们的下一代也都蒙福在你面前。谢谢你的恩典，垂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这时候我们要分散，求主保守我们脚步。我们感谢你，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尊名，阿们。谢谢，我们下课。